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好，我现在看到第一张照片就是 before， 他也是租了一间就是非常传统啦，就是在租网上面看到了，
很像阿嬷他家，对，清空之后做了地板之后，你看，
哇，第二张照片，天哪，怎么变成一个无印良品什么风的欸？今天来宾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在我心中好像要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因为我真的对她五体投地。那身为租屋族的表弟妹们，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租到好房子很难？那可能漂亮的就极贵付不起，不然就是秒被抢走，然后你手上有的钱然后就只能租一些鬼屋。那我们今天来宾她非常厉害，她原本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装卖家，但是因为因缘际会之下呢，她跨足另外一个行业叫包租代管，她租下大概70多间华夏公寓，然后她目前手上有300多间房间出租，然后把这些房间呢都做成非常漂亮可以拍照就上传到你的 IG 上面那种梦幻屋子。哇，这真的是太厉害了，为什么想要造福就是租屋族呢？让我们欢迎就是一方生活创办人 Ruby。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来，你的身份很特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原始是露比午茶的老板娘。
对，没错，我卖女装卖了十几年。
对，卖十几年。而且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为什么会突然去卖女装呢？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每两次创业都是误打误撞。我第一次创业呢，是我本来想要出国念书，然后呢就花了妈妈很多钱，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我申请上了，我知道我托福都考很高分，GMAT 也考很高分，申请到了一个在纽约的 MBA， 就是感觉要花很多钱，
真的，
对，就出国前两个月发现自己得癌症。
啊，对，居然。
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就现在老公，他那时候也是在纽约州考上那个经研所，在纽约州，然后他就自己去了，因为他也是准备了一两年，所以他去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12小时的时差，他在那边很辛苦啊，就是 也不太会英文这样，然后我在这边很辛苦，我每天都要等他，就是我都日夜颠倒。
那时候开始就专心进行化疗吧？
对啊，就是先治疗嘛，然后那个
是哪一个癌啊？
甲状腺。哦，算是比较温和的，对，
但是成功的治疗嘞。成功的
医，那个，对对对，
医好，
对，医好了。然后但是在那时候就是很低落，所以我那时候马上就得忧郁症，所以那时候觉得哇靠，我再这样下去会死，对，所以就想说赶快做一点什么让我有事做，所以我那时候就创业了，就因为这样子。
只是那为什么会想说我要买女生的衣服？
因为那时候真的身上没钱了，我妈以前给我家里说几十万让我去就是在这个两年之内学英文啊干嘛的，那甚至我没钱了，而且不能再跟妈妈要了，所以只剩下5000块，5000块真的不能做什么，就只能去例如说五分埔啊批个10件衣服啊，然后就想说就这样上网卖卖看，就没有想到就蛮顺利的。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十几年前还有人有预购你知道吗，就是你买的衣服到你忘记的时候他突然寄来了，就 那个年代还可以拖很久，所以我就用这个5000块的衣服的这个资金慢慢做自己的这个小生意。
哇，这当年奇摩，
对对对，
雅虎奇摩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就像搭上了那一班列车。
没错，而且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贵人，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Ruby 你知道有个地方叫做什么吗？我说那什么？他说你知道有个地方叫淘宝吗？我那时候不知道，没
听过，欸，
对，我其实我的刚开始的衣服是在淘宝买的。
哦，你不是先去五分埔吗？
我那时候不知道五分埔，老实说。然后我去淘宝买了之后呢，就看到一个模特，我觉得超可爱的。
请问一下，淘宝那时候要用什么方式买？
那个很难欸，那时候真的很难。
那时候因为手机那时候，
那时候
2007年吗？
还要请人别人帮你充值，反正那时候还有淘宝真的不 friendly。结果呢，过了我就开始请他拍照，然后
请他来台湾拍吗？
我去上海拍。
哇，
对，然后就是然后还带他去什么泰国拍照啊，反正就是我就是锁定这个 model。那这个 model 因为以前在台湾的网拍完全都没有人就是知道他是谁，然后所以我是独家。结果呢我跟他合作了5年之后， 她就嫁给郭富城了。
真的假的啦？
真的，真的 是方圆。
她居然嫁五年就嫁给郭富城？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拍照啊，然后还有去，反正就是常去上海啊找她拍一两天照这样。对，然后之后他就嫁给郭富城。
那他怎么认识郭富城的？我对你的创业没什么兴趣了。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
对，请问他怎么认识郭富城的？
没有，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会也算小熟嘛，所以就慢慢说，他就会开始说他认识什么什么男生啊，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
有没有是甜美的，对不对？你打方圆，然后露比武叉，你就会看到我以前给他拍的照片。
好，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哦，他就说，可是他跟我年纪有一点差距。我说哦，是哦，那可是他真的对我很好，我真的很爱他之类，反正就是讲了一些，然后我就说哦，是哦。过了大概几个月吧，就郭富城就发跟他的那个动态，然后才知道、
他认爱耶。
对，
哇，然后他有一天就跟你说，就是他，
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还好吗？因为那时候就是就联络不到他了。对，然后我说
被公布之后就不能联络、
对对对，就联络不到他。然后过了大概两三个月，我说你还好吗？他说很好啊，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躲两三个月？
可能那时候就是太多
媒体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okay,
就联络不太到，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他。
而且居然是天王主动公
公布，对 对, 对，
这在哪边公布的？
他在微博吧，然后他就有一个这样手这样子开车的时候这样子，然后就说这样开比较快之类的，反正之类的，然后就有那个。
可是他的脸没有被放出来，大家
没有没有，然后就是 at 方圆
哦，他直接
at 他，嗯，
哦，原来哇，好震撼哦，
我也觉得。
然后居然他嫁给他了，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是我的照片跟人家独一无二嘛，因为我的照片是方圆的照片，那台湾都没有人找到他，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很快。我第二年吧，我就是奇摩拍卖前十名的买家。
你当时那个5000块投去买第一批淘宝的衣服，嗯，然后买回来台湾开始卖，嗯，就放到我奇摩上面卖，
对，
啊，就5000块可以买多少衣服，我是不知道啊，
10件而已啦，
10件哦，好啊，10件赚到钱了，
赚到没有？开始就开始就缺货款了，可以跟妈妈借一点啊，妹妹借一点 啊，就开始。但是我第一个月就做了150,000，然后第10个月就做500,000。
好厉害、
因为就那个方圆他真的长蛮可爱的。
那时候你露比武叉就开始在第一年就成功吗？是2000几年啊，你忘了？
对，我女人过了18岁之后一切都是浮云。
好吧，就反正就那个就第一波，就第一波可能跟86小铺同时期吧。
没有，人家还是我的前辈呢，我还没那么原始、我是大概是拍卖很后期的、很后期很后期很后期的。
那时候生活怎么样变动呢？譬如说你家里面开始要囤很多衣服变仓库吗？
有啊，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在变成妈妈来帮我啊，妹妹也来帮我啊，妹妹女朋友也来帮我啊，就慢慢慢慢大家一起、就是有点像，对，有点像家族企业这样子。
哦，很棒耶。
对啊，
你就开始就给大家找到工作了，大家不用找工作了。
对, 对，那不过就是在这个我都觉得说我在做电商的时候都是抓到那个红利的尾巴，因为我做第二年之后奇摩拍卖因为奇摩内部的关系，所以奇摩拍卖就收掉了，就把所有大卖家用到雅虎超级商城。雅虎超级商城的时候的流量就没有像拍卖那么好了，对，所以就开始很多人就开始做自己的官网，因为自己的官网也是从这5年或是5、6年才开始做的嘛，就是应该说6、7年才开始做的。
哦，那你真的是很后面的，因为是拍卖的尾巴。
对，很尾巴，
而且那你表示你在战国时期之后还能成功，你更厉害。
就刚好有一个独特的，我觉得一个独特的卖点
是因为方圆吗？
我觉得算是，因为其实一个女生为什么要买衣服，很多时候是看着模特的形象。
可是在方圆之前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模特啊。
对啊，可是我只能这样想。还有就是我其实在做任何事情都有点过度激烈的，例如说我回复问题啊，大概都是2-3分钟以内我就会回。所以就是
你很适合当虾皮聊聊的卖家、
对对对，我就是陪聊文，陪聊人，我就是很快就
会
回，所以他就会一直，他就会觉得说，哦，你是一个真的很服务很好的人。
哦，了解，
对对 对, 對。
后来你被挪到那个什么奇摩什么超级商城之后，
对，
就还好了嘛，
就没有掉，但是就是成长没那么快，就是一直成长没那么快，然后但是我又抓到那个 Facebook 的红利，那个流量的红利，所以呢，我又在1年之内又翻了3倍。
你说 Facebook 是投广告吗？
对，投广告，因为以前不会投。
嗯，
对，然后可是会投的时候广告的红利一下子也都没了。我们这种电商就是很快，它的热潮就是什么抖音红利啊，什么直播红利啊，什么下皮红利，其实都是在两三年之内就会
用完
用完。对对对、
嗯、
我其实在做电商的时候，我都不是在红利的头开始做，我都是在红利的中期或后期开始做，但是我 always 是很认真的很 detail 的去做，所以我都有抓到红利，但是都没有特别多
哦，但是还是有抓到，很厉害耶。
对，还是有抓到，所以经营八年吧就破亿。其实我是在第八年的时候破亿的那一年，其实我也开始在想说我是做品牌还是卖衣服，你知道吗？就是这开始，因为你人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嘛，所以你破亿的时候就说我应该是做品牌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做自己的定制款。哇、嗯、这个真的是搞死我了、
啊、真的吗？怎么搞死了？
就是一个
女装，我以为你要跟我说赚翻了。
没有，一个女装卖家其实她最后都会想要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一个品牌，
对，就不是只是批货来的。
对啊，对，你就想说我就不是个店，我是个品牌。
嗯，
对，然后你做了之后就发现以前啊你只要去采购，你采购来的衣服只要20件你就可以批货，甚至5件就可以批货，或是2件都可以批货，但是你做品牌一个颜色就来200件
哦。
所以你以前例如说，对，你以前说你一次去批货可能花个20万就可以批货，你现在如果你要批一样的款式数的话，你可能就要变成500万才可以做、
哦、差很多、欸、
对，所以你的 mini order 马上就变很多。
嗯，
那你库存，那你的钱就会很卡。
嗯，
对不对？然后你的库存就会很爆量。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一下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都是为了一个梦想去做的嘛，啊，没有想到哇这个真的很多钱欸。然后开始做了之后觉得哦，开始钱很卡很卡，然后库存很多，就开始想办法把衣服卖到国外。所以呢我应该也是台湾很少数有把衣服卖到日本的，因为我们的
就是日本
系啊、
哦、
对对对，
居然可以卖到日本，好厉害哦、
嗯、所以我们卖到日本一年又卖个30000万。
嗯，
对，但是还是很卡。所以我从我破亿的那一年开始，其实就是我开始觉得很累的那一年，因为你开始想要做品牌，你想把品牌做得更好，那你就是要更多独创的款式。那你的款式以前你去批货很快，你就这样看一看你就可以马上批了，对不对？人家你都不用动脑子，眼光好就可以了。但是你做品牌，你就是一件衣服大概要15、16次、7、8次才可以确定要生产，那这中间有很多人力要损耗，还有就是你可能资金就是要放大20倍、30倍的资金的池，你要放在那边囤货。所以那时候开始就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也是那时候 FB 的流量就已经接近于尾声了，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很多人是直播带货、嗯、
对
对，然后就开始是尾声了。所以那时候发现自己就没那么舒服，应该这样说，在创业上面。因为我觉得很多创业家他不是想要赚很多钱，他是乘风破浪的感觉，他很想知道说自己、哦、
成就自我，就阿胖哥啦，阿胖哥不缺钱还出来拍不可能的任务，就你们就那样的人。
对对对，就是想要做事情，就哦，那时候就开始很累了。
那后来呢？后来就是你的身份怎么又突然转去变成包租婆了？
对，那就是呢，一直到了这个卡关，就是卡了1年多嘛，然后刚好又遇到疫情。那遇到疫情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海啸。疫情的时候，我们女装我都说我们是海啸第二排，第一排就是旅宿业啊、航空业啊，大家就不出门嘛，也不能出门。那第二排就是女装，所以你去看哦，什么 Uniqlo、Zara 的财报都在这3年，什么 Adidas、Nike 都在这几年就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出门的话就不需要制装。
嗯，
因为其实你买衣服通常都是出国的时候想说哦，买衣服要穿个水水这样、
嗯、
对，可是你其实不需要出门啦，所以就不需要了，你就随便穿。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最多的是衬衫，因为大家要视讯开会，但是
在下面穿睡裤，
对，上面穿内裤，
哎，
或是什么什么3分钟出门的便服，就是你睡衣有2种嘛，一种是真的只能当睡衣的，一种是可以外出但是不能太久的那种轻便的舒服的居家服，对对对，但是又可以出门的那种，还有就是居家的小物，大概都是这几种。那之前你说有累积，确实是有累积，但是你累积的不够，你那时候这样子一直突过去。对，然后一直到了疫情 开放的那一个月，我想说应该会 V 型反转吧，没有，就那一个月可能我们以前只有三成，现在变成五成，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我会觉得说，哦，我可能真的需要去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才可以救公司。
嗯，
对。那那时候呢，我老公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生气。他呢说我们有一个房子，因为疫情你知道房价在疫情的时候攀升很高吗？
嗯，
所以他就说我们有一个房子呢在疫情的时候涨了很多，他劝我把它卖掉。我说哦好哦，然后卖掉之后可以买一个更大间的，因为我们那个房子不大间，我们自己住不进去。他说可以买一个更大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住了。我说嗯很棒，这样我们就不用付房租啦，我们就可以自己住自己的房子。就他就跟中介说要卖房子，就一天就卖掉了。
哇，
一天。所以那天是不是很开心？超开心哦，真的。就是我们破盘卖掉，然后卖掉之后我就很开心。我们好像就是就几百万嘛，因为加以前的投期款在跟赚的，就几百万的这个，我就想要说他去买一个我喜欢的房子。因为 那一年刚好40岁，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我终于要住进去我自己买的房。
不是啊，你以前赚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先买房
啊？那时候都在投资啊。
哦，
我就是什么什么买 LINE 的贴图啊，100多万。
真的假的？
对啊。
为什么买 LINE 贴图100多万？
LINE 的贴图一档100多万啊。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以前不是有那种星期二就会有那种免费的贴图吗？
哦，你要做露比午茶的贴图100多万。
对啊，
OK， 100多万。
对，或是开一间店就400万啊。
哦，
就是
懂，
很多各式各样可以花钱的机会，
你把钱拿去经营你的那个品牌。
对
对
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没有买，那时候就想说哇一下有那么多，然后我就开始去看，然后马上就看到一件就自己喜欢的，那我们就要去下斡旋嘛，就是不是下斡旋啊，就是要去签约。我老公才跟我讲说，妈妈其实我们没办法买那个房子
啊。为什么？
因为公司呢需要钱
啊。
嗯，然后公司呢那个因为一直亏钱啊，我们这样水位太低了，我们要把我们的钱拿去救公司。
哇，
嗯，
现金流不够了。
对，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钱全部借给公司。
哇
哇，然后我就觉得
当场没揍他吗？
没有，我那时候就尖叫了。我那时候因为他怕 我一个人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他就跟我妈讲跟我妹讲，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线上会议，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你时间还没到，来日方长。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就尖叫，真的我那时候就崩溃。我说为什么我40岁了还不能买一个我自己想要的房子住进去啊？我觉得很难过。我说天哪，我都这么努力了，我一直以来都这么努力，
你从大学毕业就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就是做不到？他就开始哭
哦，真的会伤心耶。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好险也有卖那个房子嘛，然后就身上还是有一笔钱，虽然也借给公司，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工作，那工作跟就是不要再做买卖业了。我觉得买卖业，因为你看你辛苦了一整年，那你一月一号又是从零开始，你的业绩每个月都归零，然后这样子一直冲一直冲。我说我不想要再做买卖业了，我想要做订阅制，我想要做可以累积的工作，
他固定要汇钱给你。
对对对，我不想要再做买卖业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去想说，不然就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当房东啊，做房东的这种经验。因为其实以前就有，我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想说好，那我再做做看，就开始这样。那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做女装，你知道我们花很多钱在那干嘛吗？拍照，
对，
跟摄影棚，
对，找各式各样的棚拍。
对，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拍4档，对吗？一个礼拜拍1档，1档都要8万块。
嗯，
然后就摄影棚什么的，那可是因为也累积了10年了，所以呢，我们就
把全台湾的摄影棚都拍完了。
对，都拍完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哦，你的美感真的是，对，从挑衣服的美感到
对
房间格局的美
感。我们是用金钱累积的。
真的耶，很厉害耶。那你第一间怎么来的？
我们就是去看啊，然后就直接就租下来，然后就直接自己改造。
所以那一间就原本破烂是不是？
就是完全没有冷气，没有，我没有洗衣机，然后没有瓦斯炉，什么都没有，连灯都没有。它只有这样掉下来，然后有一个灯这样子插在上面。
哦，OK， 然后房东很小气耶。
他就跟我说啦，房东说我们最好不要付任何东西，因为我们付任何东西之后，我们就要有责任维修。我很忙，我不想要维修，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付。
所以他那间租给你多少可以讲吗？
好像我印象中就可能是28000。
也蛮贵的，
28000一个三房两厅的
哦、oh,
不是一个、
okay.
不是一个房间，对，然后我可能租给别人是例如说是45000，
但是那个人他同时租了三个房间吗？
没有，我们都是做分租
哦、
oh,
就是三
个房
间总共租出去45000，然后他们共用那个客厅
对，
懂，
四个人啊，我们通常会再多隔一个房间，因为大家不认识的话不需要那么大的客厅，因为那客厅通常很大、嗯、台湾的客厅都超大，所以客厅再多隔一个，所以可能会有四个人共用45000，所以一个人才12000左右
哦，
所以他觉得
很 OK 这样、嗯、所以那45000到28000就是你的价差嘛，
对，但是要就是要我要负担这个原本像
鬼屋
的房子
的变成拍照的房间，
变成全配，而且我还要帮助他们，例如说我每个月要帮他们打扫，
嗯，
还有每个礼拜我要帮他们收垃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或是说上班族都很忙啊，他们其实真的没有时间可以倒垃圾。
嗯，那你的房东看到你把房间这么弄这么漂亮，他们不会说那我要收回来吗？房东不最爱收回房子？
有，因为第一次呢，真的在这一次只有这样讲这个，在这个 podcast，
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阅读你的故事的时候，我心想说，邪恶的房东一定就会直接说我收回来，我45000我自己赚啊。
没错，我第一个屋主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很明白的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一年之后，因为而且你知道我第一次，他就说我们一年1000哦，那我那时候是租屋小白啊，我想说续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那时候不觉得是不能续租的，然后我就说哦好啊这样，然后第一年他就把我收回去，因为他就觉得我把它用那么漂亮，
他当然出去自己赚了45000，而且还零成本，贱人。
但是之后就知道说我们都会跟房东说明说我们是要转租给别人的，然后我们就是保证他的收益，所以房东还觉得说好啊你就保证我的收益啊。
但是你们谈说你不能涨我价吗？
我们就直接签5年
哦，
对，
可是5年不太短吗？
可以跟你讲一些 PEPO， 所以呢、嗯、他其实他的回本其实还 OK 的、
嗯、
就是其实像我们一般一些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可能说这样做完要100多万，因为现在室内设计师没有100万是不会接的，你知道很多基本100万都是小案子，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个30万到40万就可以做出来，
看起来很像100万的
东西，很舒服的样子，
那
而且还家具家电全。
哇，怎么这么厉害？你去哪边找到这些东西放进来？淘宝？
没有没有，应该不是说跟东西有关系，而是说跟工法有关系。
嗯，
因为像如果说你是要做那种像我家随便装潢也要装潢个200万，而且还是家徒四壁，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的木作，没有任何的什么，没有家具的那种状态。
对啊，你怎么办法用300000摆一个地方弄？
对，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很多东西是做舒服跟全客制是两回事。就是我们给室内设计师，他都是要打墙啊，然后做一个什么插座就要抠墙啊，对不对？然后线啊、重拉啊这些，这个都是硬装修，这个花很多钱。那我们做的都是软装修。软装修就是例如说我把地板换掉啊，我把一些油漆重油啊，然后我把窗帘换掉啊，其实它感觉就会差很多。那你不要再去做那些打墙啊，什么厕所重新打造啊，那种都会花超多钱。
可是你收到了那间房子，万一它厕所瓷砖就是他妈的超丑、
哦、
那怎么办？也是得卡掉钉走啊。
我跟你说、
嗯、
这个就是小 pebble， 其实呢油漆可以治百病
哦。你有出过这方面的书吗？你很适合、欸、因为有一个女的她跟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欸
嗯、
你知道那个女的忘记叫什么名字，她来过我们、
哦、
她来过我们有另外一个节目，然后、
哦、真的
她也是很厉害，用很少钱然后把一个房子弄得好像人模人样这样子。
所以
油漆去漆、
嗯、但是油漆还有这些特殊的漆，你要用特殊的方法，因为油漆其实水很深啊，就是你有一些特殊的方法，然后先漆完了之后你会看起来是很舒服的。
你说漆在瓷砖上面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你有照片可以
给我
看吗？
我给你看，等一下。
第一张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就是台湾传统丑厕所，对，就阿格里厕所，有点昏暗，有一点
对，
看起来有点恐怖，
但不是超可怕啦，就是
里面都可怕，
但
是
你不想进去，
就里面很多管线，
对，
然后没有任何设计，然后还有个热水器这样子。
对，
好，那我看到你自己动工之后，
对，
哇。怎么差这么多？我看到一个，它不是说变得很漂亮或好玩，它变得 很整洁，然后纯白风，
对，可以进去，你可以进去，
就是在那边上厕所 OK。 你怎么，你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我就是把这个天花板先做一个油漆，然后呢本来的灯就很昏暗嘛，我把它改成稍微亮一点，所以你可以看我把灯改成砍灯，
砍灯
就是变成、
哦、
变成两颗，然后让这个光线变好一点。
那请问一下发问，因为它原本天花板是塑胶的那种板子、嗯、
对，
那你
还是可以油漆，
你那你要漆什么样种类的漆？
它叫做防水的弹性油漆。
那这种原本的防水弹性油漆是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这种地方吗？
对，用在那种没有毛细孔的地方。
哦，因为它是它那个我看的天花板应该是
比较会没办法附着，
对，
便
宜那种光滑面塑胶、嗯、因为我家的天花板也是长这样。
对对对，没错、
哦、你在讲的是弹性
防水的弹性油漆，
防水的弹性油漆，然后秀便宜，
比一般的油漆贵一点点，但是你刷油漆不用换天花板啦、啊、所以就便宜啦。
你那一桶怎么样都会比换天花板便宜、
啊、你换天花板随便也要个一两万块啊。
OK，
你一桶油漆1000块是不是就省了十分之一、
哦、那再来咧，再来咧，
然后
还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部分就是墙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那个厕所为什么丑，都是因为它墙面
瓷砖
还有呢，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土松瓷砖，
为什么瓷砖会丑，是因为它有很多格子，所以线条它会变得很凌乱，
对，或者是说它这个瓷砖本身没有漂亮的切割或花纹，
对，
因为有些花砖就蛮美的、啊、
对，
那这就是白丑白，
对，
米白砖。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这种年久失修的这种厕所，很多时候第一任房客、第二任房客、第三任房客都会在瓷砖上面钉东西，
对，
所以就很多洞洞，所以会让这整个画面都很乱。那我们就会直接漆上底漆，就是底漆有点像是一种胶水，把它附着，
透明的吗？
对，它是一种底漆，漆完了之后再漆刚刚的弹性的油漆、
嗯、
然后漆完了之后它就会附着上去，那附着上去之后就会把整个那种老味土味它会降低非常多。
哇，如果来今天就是家里想要改造然后预算有限的，
对，
就刚刚你讲的那个方法，
对
对，然后先上一层底漆。但是为什么天花板不用上底漆呢？
天花板也可以，也要上底漆啊，
哦、也要上底漆，
也是要上底漆、
哦嗯、然后再配上那个，
只要是没有
毛细孔，
没有毛细孔的，因为油漆其实是靠那个毛细孔
附着，
对对对，如果没有毛细孔就要、
哦，所以这个 paper 就大面积的先把天花板跟墙面搞定了，
对，然后你再换一下那个，因为很多那种旧的厕所，他们都有很丑的镜子。
嘿，没错，
对，那个镜子，而且镜子旁边还会有那种
叫小灯
剥落感，你知道吗？哦、就那种镜子烂掉的感觉。那镜子非常便宜，不到1000块，在虾皮买，你就买一个镜子，新的镜子跟台子，来把它放上去，哇，就是新的感觉就出来了。
哇，
还有很多的那种镜子上面的灯，
嗯，
对，那个也很丑，
对，
那你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哎，其实你就觉得这个厕所大变大的出来了，真的
哦、嗯，哇，好厉害哦，这厕所真的很厉害。我看那还可以看别的照片吗？
有啊有啊，我给你看，等一下。
那我们讲一个别的空间的 paper，
好，
就大家以为要很贵，
okay， 我们讲一个地板好了，
好，
好不好？嗯，像地板啊，也是可以省很多钱的，因为呢，其实你去591随便花，都有那种大理石还拼花地板，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吗？
哦，我很常看到啊，
就是那种
台湾很流行的
那种，台湾
那种
绿色跟白色合在一起的那种地板，嗯，然后你觉得哇，目眩神移，或是那种地板就是有膨拱啊，就是剥落的那种地板。那我都常说呢，油漆啊，算是我们这个女生如果化妆的话，有点像是底妆，嗯，就是我们把底妆做好了之后，我们的质感就会变好。
嗯，
对。但是呢，地板啊，很像是我们女生拍照的时候的滤镜，所以呢，你其实把一些大面积的东西把它改造好之后，你的那个风格就会差异很大。
嗯，
对，真的，你会每一次我只要做完地板，我都会觉得我可以住了。
好，我现在看到第一张照片就是 before， 他也是租了一间，就是非常传统啊，就是在租网上面看到了，
很像阿嬷他家，
对，
清空之后
偏家徒四壁，然后丑白瓷、丑米白瓷砖，
嗯，
然后有点泛黄的墙壁这样子，
嗯，对。然后呢，做了地板，
before，
嗯，做了地板之后，你看，
哇，第二张照片，天哪，怎么变成一个无印良品什么风的？哎，
对，
怎么差这么多？
小清新，
这个花很多钱吗？
没有，就是做地板，然后其实我那一整间好像只花了30万。
那你这个地板怎么办法？ 就直接贴那个卡榫那个上去、
哦、没有，你卡榫都叫高级了、
哦、真的吗？那还有什么更低级更神奇的方式？因为我现在看到是那种北欧的，
对对对，
大家最常看到北欧的木纹地板，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另外一个画面，然后这边也是另外一个画面，
哦，就是那个白白的木纹地板，
另外一个案子、嗯、是这样。
哇，那请问一下，来告诉我们解答，这个神秘的地板是怎样？
这个地板呢，其实以前我们就叫做塑胶地板，
嗯，
但这塑胶地板呢，因为现在的印刷技术非常的高级，所以呢，现在塑胶地板不像以前像那种南亚地板一样，它是像在医院那种正方形的很丑的那种、嗯、现在塑胶地板都印刷的非常好，它就是那种木纹的地板。
对，
那很多那种小资族啊，如果说你们要铺地板的时候，你去问房东，房东绝对会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他很怕你的地板有粘性，如果粘在他的瓷砖上，到最后
难拆，
因为难拆又 难除胶。那你就可以跟你的地板的师傅说，你要加一个叫做底料的东西。
嗯，
那底料呢是一个叫做橡胶的黑色的垫子。
嗯，
那黑色垫子铺上去之后，你的塑胶地板是粘在这个黑色的垫子上面。
嗯，
所以整个就是有点像一个很大的巧拼。
所以那个黑色垫子跟原始的阿格里瓷砖之间是没有粘性的，
没有粘性的，它只是铺上去而已、哦、但是因为它很密合嘛，所以它不会容易掀开来，不会的，而且它很大片。那这个底料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的阿格里的瓷砖、啊、是那种瓷砖，所以它一定会有缝嘛，对不对？会有高高低低，会有缝。如果你直接把那个你的塑胶地板贴上去的话，它会
有
那个缝隙，会很奇怪，就是会觉得哦，有点视觉有点错。
我家有一块地方直接印，就霸王硬上弓这样贴，但也能撑，也撑着啦，
撑着
就撑着。
但是如果说你是用那个塑胶底料先放着，它就可以减少这个中间的这个凹凸的这个高低嘛。
那为什么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嗯、我也不知道、欸、
你就底料，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喔、你就铺一个底料，然后就贴在上面，然后第一个它可以减缓那个高低的
落差，
第二个它也不会残胶在上面。
所以以后房东真的他发了疯想要把这个漂亮地板给拆了，他也是拆得掉，
他就直接就有点像一个地毯把它拿起来，
你只要把旁边一个撬开，他就可以把它掀起来。
对对对对对。
哦，哇，原来那这个，所以这个你说它叫做塑胶拼
塑胶地、塑胶的实塑地板，
那这个不贵是不是？
一般来说，像我之前啊，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有一度就是因为自己家嘛，想要做那种实木的，你知道吗？
嗯，
啊，那一瓶大概是10000多块，
嗯，
对。然后呢，就觉得啊，实木的时候有点太贵了，然后就看一些，例如说卡扣的地板，那一般地板呢，卡扣地板大概是4000到3000左右，
对，
一瓶3000到5000这样。这个塑胶地板呢，再加这个底料，一瓶呢大概是1500块。
太棒了，小资族，小资族，因为我家的是卡扣的，
卡扣的，
对，因为我不太知道原来还有那个，因为他不会拿那么便宜的给你嘛，
对对 对, 對，
他就拿说啊，这个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卡扣嘛，
对对对对对对，
是哦是哦，然后你这个拖地很方便啊，因为不会，它就是防水嘛，
啊对对对，
你就懂啊，那
或是什么超耐磨，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
原来这叫做我在讲是学名，
就是塑胶地板，
反正最简单，
我就在，
它也没有卡扣，
没有，
它就拼起来就好了，
它就直接粘上去
哦，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然说像超耐磨啊，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自己家里面藏一些椅子啊或什么的，
拖来拖去，
对对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拿来就是例如说你办公室要用的，或是你只是出租的，你何必要用到那么好，你其实也不知道在那边住多久嘛、嗯、你住了2-3年就要换了，那时候它有痕迹也是刚好而已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就算是这样子的地板，它还是很适合拿来在我们平常，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啊，那如果3年它就用坏了，磨损了，
反正一瓶也才1000多、啊、对，
我再换一个就好了。
哇，所以你地板先 OK， 然后再你墙壁可能再漆一下，
嗯，
这个地方它可能就已经先整形整了80分了，
没错
哦。
而且因为人的视觉都是最多都是看到就是
大面积的东西，
大面积的东西，没错，所以我们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嗯，
就是把这个大面积的东西先处理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嗯、哇好厉害哦，因为现在大家很爱抱怨说、嗯、啊，请设计师多贵啊，多贵多贵多贵，然后我住进我的助理那边就那边，然后那个面有愁容这样子，然后他听到自己可能会吐血这样，
嗯，
原来有很简单的方法，但是却可以哦，30万，这大家听到，
对，
你那个30万我觉得看起来很像70-80万。
对，还有一招就是因为我们很传统的这种设计都会做很多的系统柜，
对，
很传统的设计都会做很多的系统柜，
而且都是丑的系统柜，
因为系统柜它就是属于四四方方，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曲线啊或做一些线条，你就是要请木工、嗯、那木工可能又是系统柜的两三倍的价格。我呢现在都会鼓吹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直接买现成的家具。那很多人就会说，可是他没有办法顶到天，或是很多什么收纳的问题嘛。那可是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你用现成的家具，你把很多的天留白的话，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家里的空间会是比较宽阔或舒适的。
嗯，
对对对，所以
然后现成又比系统柜便宜很多
很多。对，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会让你自己节省非常多的钱。
而且我刚才看到你一个 Pebble， 就是大家最常在台湾看到就是丑的木门上面有共通的花纹，就你阿嬷家一定会有，很多人家都有那个卡其色的木头、
嗯、
卡其色 木片门、
嗯、
就极丑无比。然后我刚刚发现你在、嗯、就是我看到 After 那张照片里面，你把它漆成白色之后，它完全就
可以、
欸、可以了可以了，你真的很懂、
这个、我可以了。
对，你很懂得善用，善用就是油漆耶。
对，我们油漆治百病。
对，因为这件事情我会注意到，是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就是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丑门，就是厕所的门是一种塑胶的，
而且
米色塑胶，
而且它中间会有一个洞洞，然后洞洞上面还会有日式的花纹，
没错。然后或是下面有一个就是好像是通风口，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通风的那个口，三片
三条，
对，然后那个都是米色。然后后来他的那个，我就盯着那扇门，我这边研究，然后他把它漆成什么？他把它漆成就是深的莫兰迪灰、
哦，
然后他的整间房间都是这种莫兰迪色，
对，
就合理了，
对，
那个丑门就 OK 了，
没错。
所以这也是因为我在我家装潢的时候呢，就我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然后我做了门就是一片四万，然后、
哦
那时候我不知道门要这么贵，然后我一口气做了一二三四。等一下，我再数一次，一二三，对，我做了四片，就哎、欸，我看到账单的时候傻眼，我说，请问那门为什么会16万？就我说门为什么会16万？因为我这边东挑西挑，然后
没有，那但是你那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是自己家住的，好吧，那就还是
不是是，他也没讲价钱啊，我也没问、嗯，因为我觉得门很便宜啊，没有我错了。就我还放话说以后跟门的小开交往这样对，但是原来就是如果就是你住到的地方就是如果是丑门的话，善用油漆。
对，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出租的嘛，我们是租自己租房子的，所以不需要用到那么例如说什么实心门啊，什么防爆门
啊
那种就不需要，
一桶油漆就打天下了，
没错。
哇，今天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装潢的很便宜可以 做成蛮漂亮的这个小 paper、
嗯、
那你因为你从女装到这个包租婆都非常的成功嘛，你有没有什么成功创业的随便来两个心法好了。
真的、哦、你这个节目有这么励志吗？
当然啊，也是要讲一下啦你知道大家现在钱难赚啊，大家听到可以赚钱的事情都一定会认真听好吗？
哦，好啊。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这是我第二次创业嘛，那我第二次创业我领悟到的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因为呢、嗯、我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的人。那如果说你可以把自己努力的方向找到的话，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的话，就比较不会辜负我们自己的努力。那就是说如果我再重新再选一次创业的题目，我们讲说题目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就是第一个是可以累积的。像我现在做这个房东大家都有续约率，都有续约率嘛，我们续约率大概有70%嘛。
哦，很高、欸、
很高啊。所以我今天租100个房子出去，我明年是不是只要努力30%就好了？因为我只有30个房子要重新招租。
哦，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订阅制或是那种续订制的那种产业，可以累积的，比较会越做越轻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杠杆大的产业。例如说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房？买房收租，可是买房的话，第一我要拿出很大的头期款，啊，第二是那个买房的这个 turnover rate 是很慢的，它是在5年、10年你才会买卖一次嘛，对不对？又不是像投资客一样每天买卖。但是呢，我们这个轻资产的这种，它的这个转换率就很快，它相对于买房，它可能是大概它的转速会有2倍到3倍、
嗯。
那像我以前做女装，刚开始做那种做预购啊。那也是让我的转速变高嘛。你看我以前采购只要采购5件就可以卖，我做品牌要做200件才能卖，是不是就把我的转速
降低了？
对，所以呢，如果说要在创业的话，建议大家转速高的产业，那这个给大家 一点，
太厉害了，
一点 inside 的，
真的太厉害了。谢谢 Ruby 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你，真的跟你聊得太开心了，
真的很厉害耶。如果
我们完全没有照着讲纲耶，好棒、
不会，但是我们今天问到很重要资讯啊，如何、
如何省钱
三分之一的价钱装潢成无印良品风
可以可以，这很棒，
非常谢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用很便宜的钱把自己的房子也装潢好，因为这是我觉得资讯太了不得了，
真的
齁，因为
尤其是自己装潢过吃过亏之后才这样觉得，
对，因为你收到那个设计师的报价单都会心脏都会停一下，这样子都会停一下。那因为现在小资族还是大众嘛，
没错，
对，所以他可能、他已经拼了身家去买了这间房子了，
没错，
他可能要再拿出一笔钱装潢，可能有一些困难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屋主其实是刚买房，然后就开始空虚，因为他穷的只剩下那间房子，你知道吗？他已经没有钱，为什么他委托给我？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钱，他本来想要自己住进去，但他
也住不进去了，
住不进去了，
他住不进去了，然后这时候你就出现了，
对对对，说、不然先给你租五年，然后之后我再住
，OK OK，、懂，
对我用你那个用完的，
有理
由，所以很多屋主是这样子，
了解，非常谢谢 Ruby，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